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今天我们要看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五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可以跟着我读。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之事，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啊，而且这两个人不是只有这两个人做，还有许多人做制造会幕的事情。啊，而且这两个人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他们做，当然有别人做。啊，他们不只是自己灵巧能够做这些事，而且我想他们也常常要教那些其他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们是在制造会幕上面是领袖。那我今天要用一点功夫来讲这一件事哈。我们出埃及记我们讲过，就是关于会幕的规格，有关会幕的条例，在出埃及记里面重复的记载了一次，大致上是一样的内容，这个编排的次序不一定完全一样，也有一些小部分的差异，可是它至少它重复了两次啊。那第一次我们讲过，只是在山上，神只是摩西造会幕，本来大概应该那个之后下来他们就开始造了，可是因为他们造了金牛犊，神要他们造会幕，他们却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发生这个中间插进去的事情啊，花了好几个篇章来讲神怎么处理这一件事。那现在正式要开始制造会幕，神就把要摩西把这些会幕的规格再讲一次。这个讲的时候有点这种味道，就是一边做一边宣示给神的百姓，有点这种味道我想。那所以我们没有打算把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这一段之前重复的话还要细细的去讲它，我们之前蛮详细的讲它嘛哦。那可是我要用别的方式来讲这一大段，就是列几个主题，然后我们讲跟这个会幕这些相关的事情，这是之后几个星期我们要做的事。可是在做这些事之前，就像前面的那一大段，神是在讲完会幕的规格之后提到他拣选谁来造会幕，可是现在这一段他次序就颠倒过来，就先提到他拣选谁来做这些事。那今天我想借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讲一件事，就是关于在神的建造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他的建造是每一个人有各自的恩赐、职司、地位，可是仍然需要领袖啊，还是需要领袖来带领、连结、协助啊。 保罗在以弗所书十一章第四章十一十二节就是这样说的，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就在讲到建造教会，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就是教会中的领袖，对不对？啊、哦，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在会幕的建造上，就有像这样的表征，借着建造会幕要讲这一件事。今天给大家讲一点关于领袖的事情啊。在会幕的规格里面，其实到处有领袖的踪迹在里面。比方那个帐幕，就是在中间的那个帐幕里面有金灯台等等，还有约柜啊，包括圣所跟至圣所那个帐幕上面有一层帐幕遮覆着它，对吗？我觉得那是一个用来表达一个领袖做的事情很好的一个图画啊，一个表征啊，就是一个遮覆，一个遮盖啊。一直到今天，教会有时候流行一个词，这个词好像不，圣经好像没有这样用，可是在教会里面流行做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喜欢对一个领袖说：“请你做我的遮盖啊，请你做我的遮盖啊。”那这个遮盖的意思有包括了保护的意思啊，这个保护当然包括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跑出那个之外，他可能也会修正你一下啊，而且在那里面你会有安全感，事实上在那边里面还会得着帮助，也许是一个諮商或者是祷告啊，甚至是很直接的啊，财力、物力、人力上的帮助都有可能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的时候用这样子来讲到一个领袖，也就是领袖应该要能够做别人的遮覆哈。圣经有时候用另外一种东西来象征这一件事，就是一棵树啊，一棵大树，比方。但以理书里面神就用一棵大树来比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记得吗？啊，就是各样的生物都栖息在这个树下啊。事实上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树，也许比较不会这样去想啊。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原野的地方，树也没有很多，可是那里有一棵特别大的一棵树的话，你就发现众生都在那个树那里得着许多他们生活生命的各样的供应，各样的帮助哈。不但他提供食物，提供一个遮覆保护啊，事实上有一些生物是靠那个树活着的哈。还有就是人，小孩子可以从小在那边玩耍啊，可以爬树，年纪大的人可以坐在树下谈天说地等等，一棵树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有点像这样啊。我做牧师当然是某一个层次的领袖，我从很起头我就会这样想，我期待自己是像一棵树一样啊，一棵大树一样。我想做领袖的应该这样，你想到领袖不要只想到国家的政治领袖或者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我常常说，我们一般的人，多半的人都在某一个层次里面做领袖的，至少每一个家就有一两个领袖在那里，爸爸妈妈就是一种领袖，对不对？啊，那还有很多的领域，很多的层次都有像这样。但愿我们像大树一样，但愿我们像这个帐幕一样，遮覆着，会幕遮覆着神的教会啊，让人家在这里有安全感啊。会幕有一个东西，在摩西在讲这些整个的规格模式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讲， 但是因为他用的字眼就是一个 tabernacle， 一个 tent， 一个帐幕，一个会幕，所以那个时代的帐幕当然不是一个弄成一个房子的样子，所以都要有拉绳子在四周把它拉紧固定住，还有一个银钉，就是橛子插进土里面这样。我不知道现在的帐篷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结构，现在都还有这些东西。嗯，我觉得这是领袖在一个领域里面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像那个橛子一样，让这个建造可以稳固啊。这个包括了如果一个领袖他是诚信的，他也是稳定的，他不会整天变来变去的，而且他守住他的职位，弟兄姊妹不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在，而是他总是在。光光这个他就会像橛子一样有一个稳定的作用啊。一个团体，我想包括了教会，有领袖是像这样，那个团体就会有一种安定感，一种安全感，而只有在有安全感的底下，教会才有可能有更健全的建造啊。我希望我讲这些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到是像牧师在建造教会，而是你可以应用在各方面，包括你自己的领域里面啊。那个帐幕中间的那个整个的圣所是用木板，那个木是帐幕的木，木板连接起来围起来固定在那边，然后再披上那个上面的帐幕。那些木板一块一块的，下面有一个银座，记得吗？银座就像一个锚一样哈，就是锚跟榫这样那个锚一方面有连接的作用，我相信它每两根木板都会有一个榫在同一个锚上面，这样才会连接的好哈。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支撑，一种支撑啊。我想有那个在西乃旷野那个木板架在那边才会稳固，有那个银座，我想这也是领袖做的事哈。那个不一定大家都注意到它，藏在很下面的地方，并不是在很显眼的地方，可是它需要在那里，整个的建造才会稳固。领袖也应该有这一方面，如果领袖所有做的事都是人家都看得见的，我想那不是一个很称职的领袖啊。真正的领袖一定有一些事情他做的是一般人不一定会看得到的，也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人家看不到的，他仍然在那边守住，仍然在那边可以许多年日都恒心的守住那些一个领袖应该有像这样的部分啊。也许这个包括了生命里面的事，比方他自己是一个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人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等等啊。另外也有实际上的工作要做哈，比方不破口啊，不破口是零碎的东西，你知道。可是你很有趣的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不破口是由领袖来做的。圣经在讲到谁不破口，常常是提到那些领袖。摩西站在破口上面，记不记得诗篇有像这样的话啊？如果教会比方做一个事务，就他有安排哪些人负责这个工作等等，像这样。然后如果这个工作做了产生纰漏，可能就会被同工会、被执事会批评去纠正等等。其实那不是建造教会最好的方法。在教会里面虽然有一些人负责某一项事工，可是那个也许是比他们更高的那一层的领袖，他应该去留意这些事情。虽然那不是他实际上在做的事， 可他会去留意这些事，以至于他会主动的去补破口啊。比方你办一个活动，一个夏令营好了，里面的同工，各个部门的同工都有他们的工作在做，埋头在那边做，很认真的在那边做这些事工。可是里面比他们更高层次的领袖，理论上他没有进入这些当中，那他不是只是躲在房间里面，他有可能需要过来看一看，想一想，去注意到那些埋首在那里工作的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因为有一些破口就是这样产生的，你就可以在那边补破口，而不是只在那边看说你有没有做好，不是这样而已哈。所以领袖应该是像这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啊？可是今天有的时候领袖不是这样的，或者人家期待领袖不是这样，而是他在上面可以在那边发号施令，然后可以去指出谁做的不好，要教他们修正或者要换人做等等这样。其实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说那些领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补破口啊。我想那个像有银座成为一个锚，让会幕的木板可以固定住，扮演的角色就有点像这样，不是大家都看见的亮眼的工作，可是有他在就有一种安全感，就会稳固。另外你有没有注意到摩西造的会幕啊，是非常工整的啊，也很扎实的啊，所以它的规格都写得很清楚啊。这种很工整、很扎实，其实带来一种意义，就是表达说我们很专注在这一件事上，而不是好像零碎的散散的那个样子啊。这个是领袖另外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啊。领袖如果自己的生活都很松散，他就很难他的服侍会严谨，那是很困难的事啊。就像我多年前有人邀我去一个团体服侍，那个是台湾第一个成立的在家教育的一个协会啊，那是由基督徒成立的。那个最初首创的人是我一个大学的学弟的妻子，那他们所在的教会也是我熟悉的教会，他牧师是我很熟的，那是好朋友。他的牧师建议他们找我去，对他们的家长或者孩子有帮助。我有一次跟那些家长讲一件事情，而且我告诉他们说，他们有可能不一定会很喜欢我讲的话哈，特别是那些同工。后来那个创立人，也就是我那个学弟的妻子告诉我说，如果你在几年前跟我讲这个话，我一定很不高兴，一定要跟你辩论，可是现在我已经很同意你的话。我就告诉他说，不是每一个家庭合适做在家教育啊，合适做自学，不是的啊。其中一个你就知道，你在家教育你不会像在学校有人打钟电铃响，现在就要上课，现在要下课等等，也就是说你要有 discipline， 要有规律，一定要是 self discipline， 要有自律。那想想看，如果一个妈妈她负责这个在家教育啊，很多在家教育都妈妈在负责的，因为爸爸有可能要上班啊，那个妈妈本身就是今天想八点起床就八点起床，明天十点起床就十点起床，然后他生活也很松散，他怎么可能把纪律教会孩子？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任何层次的领袖都是这样的啊。可是你看这个会幕，它是很工整的，是非常的扎实的，所以它不是松散的。他一定不会造好，有发现摩西发现说啊，那有漏有漏会这样摇， 一定不会的，那样就麻烦了。所以他整个的设计就使得他不会这样啊。他不但我刚刚讲的那个银座笋插在毛上面，而且他也有杆子再把它固定住等等，然后上面再加上帐幕，有一点厚重的帐幕四层盖上去之后，整个就是更稳固的。如果你把绳子橛子都算进去，就更是这样。而我觉得这个跟专注有关，你可以引向专注这一件事情。我从会幕讲到这个领袖，可是我想要举一个国际知名的领袖的故事的一些故事来讲这件事。我也写在讲义上，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有时候我们称他翻译作葛培里，有时候叫格里汉哈。他就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哈，他觉得他从年轻觉得神呼召他做这个布道的工作，他就真的专注在上面。在他做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机会使他可以有别的发展啊。这也是有不少的领袖有可能他们的生命会有这样的发展的，有可能当他们的目标，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在于他能够更跟世界上的一样，能够做得更成功，更有知名度，影响更多的人，事工更做得更大，他把这个当作他的发展的目标的话，那就有可能在他比方本来他有一个事工，也许是牧养一个教会，过一阵子以后有一些需要开一些门，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到各处去的讲员。他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他可能觉得那个比这个看起来更有成就啊，他就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当然我相信有的人确实是主带领他们这样子，主对他们的一生的定规是这样的，但是至少我猜想也许不是每一位这样，有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就是像这样，所以他们不会很稳固的做他们的工作，不会很专注的。格里汉就不是这样，尤其是他，你知道别人有的时候没有这些发展，是因为根本没有这样机会发展。格里汉不一样，他从很年轻神就让他做很大的事工。他在1948年是49年加州洛杉矶的大布道会就使他崛起于江湖，就是成为全美知名的布道家哈。1954年他到英国去，就是他也在欧洲也有了名望。事实上这两个地方有名望以后，他就差不多已经可以说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讲员哈。他有很多的机会发展别的事情，可是他一直的守住这个哈。1950多少年的时候，他其实还很年轻，30几岁，而且也已经做很大的事工。有一位德州的一位富豪，很有钱的人，觉得他应该去做竞选总统，会影响更多的人。你知道他拿出$600,000，告诉他很认真的，不是茶余饭后说一说这样，而是很认真的拿出$600,000要他竞选总统。$600,000很大，对不对？在那个时候1950年代70年前，我想比现在还大很多的一笔钱哈。又过了几年，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总统叫 Johnson， 你们知道吗？ Johnson 应该是甘乃迪的副总统，对不对？就是 John Kennedy 被刺之后，1963年副总统就升为总统。后来他退任的时候，他很认真的鼓励格里汉出来竞选总统。他说如果你出来竞选总统， 我会用我的 resource， 用我的资源全力的支持你。一个卸任的总统全力支持你，那也是很大的支持哈。可是格里汉都没有改变他的初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受过吸引，考虑过，我不知道哈。也许有，据说有一次在这种情况里面，人家要他竞选总统，他回去就跟他的妻子讲，Ruth Graham 哈，他的妻子这样回答他，他说：“你一定选不上，你不要选，你一定选不上，因为美国人不会投票给一个离婚的男人。”当然，格里亚没有离婚，他的太太意思说：“你如果要选总统，我就跟你离婚。”所以美国人一定不会选一个离婚的人当总统。现在美国人还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可是以前确实，所以他有一个跟他有同样心智的妻子，一直是很专注的。他在服侍的很早期，大概洛杉矶的大布道会成功的圆满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召集了他几个核心同工，那些同工都后来跟着他，几乎有好几位都跟着他60年之久的同工哈。那他把这些同工召聚的来，跟他说：“主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哈，我们应该想到未来哈，好不好？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各自到自己的地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思想祷告，把一件事情写下来，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做这种布道家的工作，布道团的工作。”会有怎么样的陷阱危机，有怎么样的试探，我们把这些写下来，而且写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使我们不至于掉进这些陷阱里面。那些同工真的这样做，后来他们一起再集合起来看大家的意见，差不多都蛮同心的，他们大致上写出了4件事，后来他们一生他们的服侍60年之久，他们一直奉行那4件事情。第一，我现在讲的次序跟他们写那4件事的时候次序不一定一样。第一，他们很注意他们要在男女关系上面要清洁因为他们知道有不少像这样的人。特别是做得成功的布道家，经常有这样的试探，而且还有不少在这一件事上失败啊，所以他们很留意这个啊。格里汉本人，他一直奉行这一件事，他总是不跟一个姊妹单独的在一起，没有旁人在的时候，甚至有一次他在一个州举行布道会，那个州长夫人特别约他要个别的跟他谈话，他有一些属灵的事情要请教他。你知道格里汉做什么吗？他请人帮他在那个市区的一个好餐厅订了一个位置，而且他订那个餐厅正中央大家都会看到的位置，跟那个州长夫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一起在那里吃饭谈话他就会注意这些事那另外早期有许多年日，因为他们的孩子陆续出生，而且孩子都还小，所以格里汉师母常常需要待在家乡，没办法跟着他出去开布道会，而他的布道会经常都是一去就是用星期来算的，几星期，甚至有的地方还用几个月来算的。他在外面服侍，经常都是会住在旅馆里面你知道格里汉一直有一个原则，如果他的妻子没有同行，他一定会找一个男同工跟他住同一个房间，而不会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来避免试探，也避免别人会说他们的不是第二， 他在金钱一方面，这是另外一个他发现一个布道家很容易掉进的陷阱啊。特别事工发展的时候，到后来他们就会用各样的方式来鼓动参加聚会的人奉献啊。有一些人几乎把这个当作是正常的事情啊，就。我记得我看过年轻的时候看过 Oral Roberts， 他提到他也是年轻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布道家，他们在聚会讲道之前收奉献，光收奉献收了2小时。他这样形容，就是他好像奉献带就一次又一次的传给弟兄姊妹，然后他又要讲一些鼓励的话，差不多就是想要把弟兄姊妹榨干，然后他才开始讲道这样啊。所以就像这样，所以格里汉他们都知道有像这样的事，所以他们勉励自己啊，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啊。他们的其中一个做法是，他不是当时当下，可是后来他们甚至由格里汉去筹组了一个不是安德在格里安布道团之下，而是一个跨教派，你也可以说跨越各个布道团、布道组织、布道家之上的一个类似协会这样，是英文叫做 accountability， 中文好像翻译作责信，大概负责的责，信任的信用的信，责信，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翻的？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在别人可以检定的之下啊，就是不是我自己对得起主就好，而是把自己摊开给别人来，可以来监督我，主动的进入别人的监督里面，对吧？英文是用这个字，对不对？Accountability 啊，他就是设立了一个，我现在不太确定他设立那个组织的正式的全名叫什么，就有很多布道家加入这个啊，都愿意在他的鼓励底下愿意这样。但是我也知道，一直到今天，有几位，而且是特别有名的、特别大的布道家，也就是他们收的奉献特别多的布道家，拒绝加入他这个组织啊。但是格里汉本人他一直很注意这些事情啊，他给他们自己的同工定了一些很有趣的法则。有一些法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考内地会，因为就我所知道，当年的戴德生弟兄也是用类，也是说类似的法则。他告诉他们的，格里安告诉他的同工说，他们在外面如果比方订旅馆或者是去餐厅吃饭等等，你不要订那个最贵的，可是你也不要订最便宜的，就订在当地的生活水准中间的地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原则，对不对？格里安自己非常注意这些事。他有一次在欧洲一个地方有一段时间的布道，之后隔一小段时间，我不知道，也许一两个星期，要在欧洲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布道会。那他就觉得，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繁重疲累哈，每一天就讲道，而且不止讲一次，这样连着，有时候连着几个星期哈。那所以他就考虑，就计划在这个地方结束之后，中间那一两个星期的空档，他就不回美国了，他留在欧洲，等于像度假一样休息一两周，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这个当然要有花费，他就去跟布道团申请这个花费。可是在那里他们那些董事同工都很受感动，因为这个布道家没有觉得布道团有那些钱是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很多布道家都这样想的， 是因为他个人魅力才有那么多的奉献进来啊。他没有觉得那个是他的钱一样，是他的，就像一个公司，我组织以后公司的财产就是我的一样。他没有这样想，还去询问那些同工，他可不可以花布道团的钱去做这些事。所以他就是像这样很小心的做这些事。第三，他们那些同工一起聚集商讨不要掉进很容易掉进的陷阱。第三件事就是不要夸大他们侍奉的果效。你知道这是另外一个布道家很容易做的事。像我就认识有也蛮有名望的布道家，他来到台湾布道，他就会广告说他的布道会怎么样充满的人，有那个照片为证。可是有一些那样的布道会我知道，而且我也在场，他拍照的那个角度就是人比较多那个地方，其他另外三面没有多少人，可他就是这样拍的啊。有一些人也会把他们决志的人来参加聚会的人有多少人，决志的人有多少人，福报这些人数啊。那格里汉跟他的同工大家相约，我们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后来他们一直实行这一件事。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甚至不太称那些决志的人为有多少人归信的耶稣，他们称那些人，我不知道英文用什么字眼，也就是他们是一个寻道者，一个询问者啊，也就是他们对福音有兴趣，差不多是这样。他们没有，他们甚至没有用他们好像有多少人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来定义那些决志的人数啊。你知道这不太容易啊，一直到今天教会仍然有这样的陷阱啊，在报他们教会有多少人聚会的时候，我记得很早期台湾的教会开始更多的注意教会增长的时候，几十年前我看见有一些人会在一些媒体上面报道他们教会有多少人，后来我发现他们有的牧师是这样报道的，他其实说的人数是人次。你知道人次跟人数有什么区别吗？人次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教会有某一个会友，他参加了像我们星期天的聚会，又参加了星期二晚上聚会，参加了星期五的聚会，如果还参加星期六的团契，他就报四个人。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格里汉他们称这个叫一个陷阱啊。但是今天已经有一些人，他们基本上不会觉得那是陷阱，而是觉得那是正常的做法啊。有一些我甚至知道有名的牧师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做好像人家觉得我们人很多，这样会吸引人家愿意来，等到我们真的人很多以后，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有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想事情的啊。所以这是格里汉他们当年离现在差不多七十年前他们大家一起做的决定，不要掉进的陷阱啊。第四也是很要紧的，我想这是伦理上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跟当地的教会合作，他们不要批评别的同作主仆人的人啊。这听起来好像很正常，你布道团本来就是很依靠当地的教会的支持嘛哈，因为你不可能去邀人来而已，是当地的教会要做，而且又要谈到的工作各方面当地的教会也有支持啊。不过现在当然有些布道家根本不需要这个，因为早期他们用电视就好了，现在有网络啊，可是其实还是一样会遇到这些问题。而虽然很需要教会的协助，可是还是常常有布道家，他们因为有这种声势， 就是他的会众都是他的粉丝啊，啊，因为像这样布道家常常，尤其现在的布道家很多都是有灵恩的，他们会说预言或者是会医病，那就更吸引人。也就是说他的会众都是非常的崇敬他们的，哎，那他们就夹着这种声势，有时候就会在讲台上讲出一些可能会损及当地教会牧师的话语，哦，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你看格里汉他们在70年前他服事的早期，显然他都有留意一般的布道家是怎么做的，所以他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的事，而他们不觉得应该要这样，所以他们约束自己，大家自己，我们自己立一个约，守住这一件事，我们不要这样做。我知道这是很容易有的事情，我在外地服事，我遇见过不止一次有像这样的事情。有的外勤的讲员，他们不太尊重当地教会的牧师，因为他们到那里，他们常常都比当地教会的牧师还受欢迎啊。然后他们有可能在讲台上就会说出一些好像贬低当地的教会的领袖的那些话语啊。比方我就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讲员，他在讲道的时候就拿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就坐在台下，坐在第一排，拿他指名道姓的拿他开一个玩笑。可是那个玩笑开的就是会贬低对方的那种玩笑啊，这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格里汉自己非常注意这些事，他很小心的要教会跟他合作，而他自己也设定他的布道团的事工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扩展，这不太一样，你知道吧，所以他很注意这个。当年他在英国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的有一个教会来了许多人参加他布道会，可是那个牧师很不满意，他牧师觉得这个好像把他教会的人资源都弄到他的布道团去，所以他就一直的为难格里汉啊，总是跟他争辩这些。格里汉尽量跟他说明他们不会这样做，他总是不信啊。后来格里汉在那个几个星期的布道结束之后，要结束的那一天，他亲自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牧师，谢谢他支持这个布道的工作，然后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让我有这个荣幸，在最后一堂结束的时候，请你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我要请你做一个最后结束的祷告。那个牧师瞠目结舌，完全没有想到格里汉是要这样对待他，所以他照这样做了。从此以后他成为格里汉一生很要好的朋友，他明确地跟格里汉说，你如果有任何一个布道会，只要在我的教会，离我的教会在100英里以内，也就是弟兄姊妹容易去的地方，100英里要160公里，意思由台北到台中差不多，像这样，也就是你如果是以台中为中心，就整个等于台湾啦，你如果有在台中办一个布道会，整个台湾我无论在哪里，我会带我的弟兄姊妹去参加。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的榜样。他们讲这四件事，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在别的场合里面提到，有人提到格里汉的领导风格，说他拒绝用紧迫盯人的方式来刺激团队精神啊，来使大家更有向心力啊。这个讲这个话的人比较多是在讲到他跟他的同工群，可是其实这个可以用在，因为他是布道团嘛，所以主要是同工群，如果用在牧师身上的话，就整个教会的运作都是这样的，当然也是包括他的同工啊。 你懂那个意思吗？什么叫做不要用紧迫盯人的方式？你知道今天的教会，事实上，哎，好像觉得紧迫盯人才是正确，而且是最优秀的领导方式。很简单的讲，就是牧师会安排他的事工，找有才干的人来担任某一个领袖。如果那个人不太愿意，他会想办法劝你。事实上，有可能会很强烈的要期待你。其实有很多不是用期待的而已，而是就要求你啊，甚至会讲出你在教会要顺服权柄这样的话来做这一件事啊。也许他们拿当年劝约翰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做改教的工作那个法尔勒的榜样的例子来说这一件事。那个法尔勒到后来明确的告诉加尔文说，如果你不留在这里帮助这里的改教工作，我要奉主的名咒诅你在其他地方的事工，怎么这样讲？可是你不能拿那个当榜样，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其实有不少的教会，尤其是很有被认为很有作为的教会，常常他们有作为，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领导的。有一个很杰出的超级领袖啊，也很因此很有向心力啊，什么事情都他运筹帷幄，这样子在统一的安排。所以在写《格里汉的领导风格》这本书的作者就这样讲，他说格里汉不是这样子的风格，他用一个方式来形容刚刚我讲的那一种有一些人实行的风格。他说那些像管弦乐团一样，你知道管弦乐团就是一个指挥在前面，对不对？他指向谁就是要加强那个，也许是一个小喇叭，也许是小提琴等等，像这样啊，所有都在他的指挥底下，就是他要越过他的乐谱，在某一个地方要拉长音，要做什么，也都在他的指挥底下啊。写《格里汉领导秘诀》的作者提到格里汉的领导风格，说他不是那样，他比较像爵士乐团啊。那我有一点知道爵士乐团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爵士乐团还是不是这样。早期在美国，尤其在南方，他们的爵士乐团，是像这样的。虽然他们常常有一个灵魂人物，可他们几乎不会去强调谁是那个乐团的团长或者是指挥，或者他们没有这样，没有人站在前面指挥，啊。有可能在一曲结束以后，小喇叭手一时兴起就开始吹奏其中一首歌，别的 saxophone 或者别的就跟上去，这样有时候换另外一个人开始这个。只有在也许是变得有空档或者是出一点不和谐的情况底下，那个领袖才会干预一下，大概啊，甚至有的时候连那样的修正都不一定是领袖来做的。可是又明明有领袖在那里，有向心力啊。格里汉布道团就是像这样，外面的人知道他应该他就是领袖，可是他们里面的同工都知道不是这样的。哎，像他的最核心的同工之一 Cliff Barrows 他就这样讲，他说我这60年来跟格里汉同工，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 resource 资源其中之一就是清楚晓得格里汉怎么样支持我，赞助我所做的事，他信任这个团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啊。所以你知道领袖能够不做紧迫盯人的领导方式，他们可能会觉得 要怎么发展事工？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爵士乐团那种领导风格，而且我也不觉得那样就不能发展事工，也许那样才更有机会看见是主在做那些事工啊。还有，我再讲格里亚一件事就好。说到他做领袖的风格啊，就是他蛮幽默的啊。他不是只有在讲道的时候讲一个笑话的那种幽默啊。他喜欢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布道，然后在那个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因为那不是他熟悉的地方，他需要去寄一封信，他就问了路边一个男孩，问他邮局的路怎么走，怎么去邮局哈。问完以后，那个孩子跟他讲了以后，他就邀请小男孩参加当天晚上的聚会啊，告诉他说：“你可以听我告诉大家怎么样上天堂啊。”那个小男孩说。我不认为我会去参加，你连去邮局的路都不知道。所以格里安用这样的方式自嘲，嗯，就这样。我们要讲得很完全，当然领袖不是都是这样，而且我们很多领袖并不见得是一个布道家，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些可以应用在很多的领域，很多的层次里面，嗯。接下去我要讲两个题目。这是许多年前，可能已经超过20年前，我曾经在我们的教会讲过一系列，不是讲出埃及记，而是专门讲会幕。在那一次我也是一样，在讲完会幕的各个规格之后，后来我讲了另外从整个会幕挑出一些话语，讲了三个主题，组成三个主题，我这一次都把它放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之前，这一段时间讲的，就是建造的材料跟器皿啊。另外两个主题是有点特别的主题，一个叫做合神心意的男人，一个是合神心意的女人啊。我立这个主题，在讲会幕的时候立这个主题也不算太偏颇啊，是因为会幕就在讲到神的建造嘛。可是神的建造本来就是人来建造的，而人最主要就是区分为男人跟女人啊，而且男人跟女人组成的家庭也常常是教会的建造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认识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对我们无论是教会的建造或者是我们个人生命的建造都是会有帮助的啊。当然最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神怎么样使用，神使用男人还是神使用女人这个问题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有什么必要这样子讲呢？但是也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话似乎蛮贬低女人啊，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比方做领袖上面，在台上做一些事情给予限制啊，所以有的人会拿这个来做依据，一直到今天仍然反对让女人扮演某一些角色，特别是领袖的角色。其实那样来了解圣经是很不正确的，因为圣经的时代女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啊。就是犹太人也是这样，据说有犹太拉比教导人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外邦人啊，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税吏， 个罪人。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把我造成女人。所以他们是带着这样态度，外邦的世界就更不用说了。女人常常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已，反而是教会赋予女人更高的位置。其实那不是教会安排的，是圣灵做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软弱的肢体，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就是因为女人在社会上是这样，所以那个时代女人能够受教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这样就恶性循环了，他们就更不可能通晓事情，就更不容易做领袖。但是来到教会就不一样，他们这些没有拦阻他们信耶稣，也不会拦阻他们被圣灵充满。而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有的时候圣灵就赋予他们的恩赐，让他们可以站起来传达神的道。甚至他们是不识字的，从来没有读过的圣经，却借着圣灵让他们说出圣经里面的话，而且是一番很清楚的道理，连男人都觉得得到造就的那样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事，所以教会除非教会还是要压制这种情况，否则势必要允许他们成为领袖，对不对啊？可是你知道，就教会就要这样发展到过了2000年了，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坚持女人不可以做领袖，也不可以讲道给男人听的。他如果讲道 OK， 讲道给女人听啊。今天还有一些教派是这样，你知道有一个在北美的一个大教派，最近才为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你知道吧？他们其实早期就一直是这样，就是不会按理女牧师。可是后来他们放宽这一件事情哈，但是差不多已经差不多30年前，他们收回这一件事哈，就是不承认女牧师了哈。其实那是30年前就有的事，但是最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这一件事情实行得更严谨一点啊，结果就引起一些反弹，包括他们教派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因为这一件事不同意就退出他们的教派啊。其实不是只有他们教派这样啊，到今天还是有一些人是这样主张的。英国有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姊妹，神使用他啊。有一次有人问他说，神使用女人吗？他本身是一个女传道人，而有人这样问他说，神使用女人吗？这位 Mrs. Penn Lewis 这样回答得很有趣啊。其实这个回答也表现出女人是有智慧可以做领袖的。他说，神不使用女人啊，神也不使用男人，神使用新造的人啊。很好的话，这个很像主耶稣讲话的风格啊。所以我们将会有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一点，到底在建造里面男人是怎么样的，女人是怎么样的，好吗？
请唱宣道诗78首。宣道诗78首，靠主膀臂。
说明一下，这个诗歌是我选的。我为什么选这个诗歌呢？因为我好像找不到诗歌里面有提到做领袖是使人有安全感，他们怎么样站住，好像找不到这种诗歌。因为凡是提到这些几乎都是放在主耶稣身上。那也对了，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以耶稣为我们的榜样， 领袖也是这样，所以我选的诗歌是在讲到主是我们的坚固保障，他是我们所依靠的。 OK， 让大家唱。
我一衷相交心里满心怀依靠主耶稣永远帮你，何等大负责，何等大明白，依靠主耶稣永远帮你，依靠依靠坚固保守为先无力，依靠主耶稣永远帮你，
感谢赞美主。